一篇美好的奖章，最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去遵守神你一切的律例典章。一个最好的那个讲道，就是让人家得到安慰、鼓励，得到劝勉，得到警戒。荣耀的父啊，你要把你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你要把你最可怕的灾祸要给我们，因为我们离弃了耶稣基督。存命得福，违命受到灾祸，无论新旧约都是一样。但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来，是不是肯来遵守你的诫命？神，你都要用苦练、用试验来熬炼人，你才能够知道谁是真正忠心的人。我们一般都说你知道一切，你无所不知的，但是你仍然要来苦练的、试炼的，就像试炼亚伯拉罕一样，看他是不是真正来敬畏神，你就要来苦练他、熬炼他，经不起熬炼苦练的人。神才真正的来了解到这一个人，不是真正要来遵守他的诫命。另外苦练，你也让我们能够来知道，我们人活着的不是单靠食物。神，你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着的乃是靠神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苦难有两种特别的目的跟含义。你要知道人心，你也要让人知道人的心怎么样。这两种知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家去遵守神你的诫命。神啊，人本当就要遵守你的诫命。但是人的心不见得有这样的信心跟勇气。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也让我们的心让你知道。我们彼此都能够来彼此了解，这才是神你最重要的目的。很多人认为人要去守神的诫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神跟人之间彼此没有认识，神你所做事情的方式方针，人不清楚。既然不认识神的这种做事方针，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苦难。神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受苦难。免得我们白白受苦难。朱传道为了要来传讲神你的真理，他对历史非常的有兴趣。最近他生病了，以前我们也是一样的，要过到河海的那边到大陆去，我们总是受到病痛之苦，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心，也要让我们的心了解，我们是不是真知道你的话语的真实性。求你让我们所受的苦不白白的枉费，求你让我们所受的苦能够真的有意义，达到你叫我们成圣的目的，也叫我们能够达到神，你要让我们受苦的含义。再次来恳求你，不要让我们白白受苦，让我们活着的真的有意义、有价值。再次来恳求你， 我们要遵守神你的诫命，我们要得福气，我们要得平安喜乐，因为这是神你要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所以我们这样来祈求。我们也能够来相信神你每年都会赐给我们你按时候要招来的人，这些招来的人你会让他们能够按照你儿子的模样，使他们能够称义，使他们能够得到荣耀。再次来恳求你，这是神你的应许，你一定要做到。你做不到，我们就不断的来在你面前向你要，因为你不会说谎，你是信实的、守约的。我们在这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守约的。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实现的一天，但我们先来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守约的。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好了，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看《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第八章很多的经文，它跟第六章是重复的出现，表示它跟第六章之间它都要强调相同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在旷野里面40年的引导，以及最终引导的目标是让他们进入到迦南。而进到迦南的时候，是让他们在迦南地得到这些很多神原先预备在迦南里面的这些丰富的物产，能够让他们得以享受。但是在享受这些神所应许的这些物产，他们就应该要来更加的来遵守神所吩咐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那整个是第六章是这样讲，其实第八章也是这样讲，所以八章跟六章的主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同样提到相同的内涵，也就纵横这是经文他故意要是重复的来强调。那就第八章本身来讲，八章从第一节到20节本身它也是一个上下呼应，互相呼应重复的一个句子。就八章第一节开始，他谈到叫以色列人要去遵守这些诫命，遵守诫命的目的是要人存活，人数增多，并且是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是第一节他要去强调的，你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就有这么样的好处。那他在结束的时候，第19节跟20节，他用另外一面来讲，如果您今天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反而去侍奉别的神，那你不是得到福分，你是得到咒诅。那这个咒诅19节到20节他都重复的强调灭亡这个字，也就是你今天不遵守神的诫命，你最后的结果你就是灭亡。
可以了。
那前面说如果你遵守神诫命，那你可以得到应许的土地，你不遵守你就要灭亡。他这个刚好做一个前后呼应。第二节到第五节，二节到五节里面，那他就继续来谈到，那既然要就要开始来做一个纪念，他要要求人要纪念，纪念神在旷野40年，这40年的目的在哪里？他特别强调是要来苦练试验以色列人，这40年。那同样的，从第11节一直到18节，他也重提，你不可以忘记亚威这位神。那他又特别在第16节又提到说，你们在旷野呢，一样也有提到玛瑙， 跟在第三节有提到玛喇，那这个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是要来苦练你，要来试炼你，所以他也是在强调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都知道了啊，四十年的目的在哪里啊？经文的重复的来述说苦练试探，并且是要来让他们知道啊，他们来知道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啊。好，这个是他的一个重复的强调，关掉了。那最中间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关掉，我关掉吗？我们继续看，那《申命记》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六节到第十节，是他最中心，他要去强调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那这个迦南美地呢，它是如何的美好，他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来描写啊，描写这个迦南美地的美好的情形是什么一种状况啊，做他的一个第八章的一个最重要的他要来强调的中心点啊。所以从第八章来讲，二十节啊，一到二十，他其实他的描写很简单啊，这个描写非常简单。我们再稍微再思考一下，先谈说，如果你遵守了，你就可以得到迦南美地；那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会灭亡。好，那是前后呼应。再来，他会强调你要去好好去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在旷野四十年的引导。这四十年的引导，目的是要来苦练、试验，并且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要不要来遵守神的诫命。那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以及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其实他都来强调这个主题，强调这个主题。那最终就是六到第十，六节到第十节他强调啊，今年要去到这个美湖，就是这个迦南美地。这个美地有什么好，好到什么样的？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一直要我一定要去得到这个好处啊？为了要遵守这个好处，那我也一定要好好去谨守我自己啊，不要去违背神的命令啊。这个它是一个它的一个中心点。好，那我们来看，从一节一节的来看啊。那第一节就不需要再重复了，我们再看第二节开始，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谈到神在旷野里面的四十年的苦练，他谈到用四十年的苦练的目的，他用三个词，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苦练、试验跟知道，这是四十年的旷野的引导的目的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四十年的旷野引导，我们和本我们看到和本第二节，你也要纪念亚威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啊。那这个句型同样的，它很类似的一种句型在第十八节，它这里也说你也要纪念亚威你的神啊。那这个神之后呢，后面他就省略了啊，他没有啊谈到那个是啊引导你这个字啊，引导你。那其实引导你这个字，其实后面我们和本少翻了一个字啊，引导你在所有的道路，所有的道路啊。他这里我们和本少的时候是这句话啊，是在旷野引导你所有的道路啊。那这个道路这个字，它在第六节。第六节的时候，其实他又再强调一次。第六节我们和本说，你要谨守亚威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那个字，遵行他的道，遵行这个道原来的意思是要走在他的路上，走在他的道路上啊。 我们赫本把它说遵循他的道，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第二节强调神在旷野是引导以色列人走在所有的道路，这个所有的道路就是神要他们去走的路。同样的第六节也是强调我们今天来遵守亚威的诫命是要来走亚威要我们走的道路。有了人生的道路是神在引导，而这条路要怎么走， 走到哪里去，都是要按神吩咐我们的，我们来走。不是今天我们要走哪里你就走哪里，我们要走这边就走这边，要走那边就走那边，好像我们都非常自由随意的，可以随意的来起行。但是这句话其实让我们在思考，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是神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以色列人，不是照着以色列人想要走最近的路，从着沿着这个当时的地中海就一直往北走啊，走了不到200公里，大概他们就可以走到这个迦南地去了啊。200公里如果照正常人来走啊，200公里正常人来走，大概是七天，大概就可以走到了啊，七天走七天，大概200公里，大概就可以走得到啊。晚一点可能慢一点啊，是十天就走到了。但是神不让他们走这一条这么短的路，神让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这里强调40年。神引导的路，这条路要走40年，而不是走7天或是10天的路。啊，也就是人生这一条40年的路是神来引导，那不是照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短。当然神也可以允许人走很短，我不是说神一定要让我们走40年，而是说时间的长短以及走路的路的一个方向啊，这里经文特别强调都在于神来决定，他来引导。那神要引导人走40年，我们都要先了解啊，40年是什么意思。读圣经的人都常常发现到圣经重到一直重复40这句话啊，40就旧约以色列人习惯用法，他们认为人一生大概最精华的大概就是设40年，人一生在最精华的大概40年，也大概就是说你从你20岁到60岁，这是人生最精华的，体力最好，精神最好。那过了40年，过了60岁以后啊，圣经就说这个都是称为老人了啊，老人的体力不好，精神也会不好啊，大概他能够做的事情啊就有限了啊，所以一般他们用40年代表人一生的最重要的精华的40，也代表一代。圣经很习惯用40年代表一代啊，大概就说圣经一般就说40年一代，40年一代啊，有的人说是30啊，不过有时候用40啊，大概就是这一代。人生的旷野40年。我们常常说，其实就每一个得救的人，尤其是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从我们得救到我们死，我们大概也可以把它用40年来看啊。当然有的是活到50、60啊，有的短一点20、30就死了啊。不过大概都是用40来代表我们一生，从我们得救到我们最后归在主里面，我们当然都用40年来代表。其实谈到这40年，我题外话哈，耶稣呼召12个门徒哈，12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叫彼得，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大概在主前，我们大概主后，大概是26年或是27年，也就是说在西元26或27，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出来服侍神。那个时候他就呼召了彼得，所以彼得大概是西元26或是27年的时候被呼召。那我们知道彼得什么时候死吗？很多的人大概不知道哈， 就历史记载，彼得大概是在西元66年或是67年死的，所以彼得大概被耶稣呼召一直到他为主来殉道大概40年，所以这个彼得40年对他来讲大概是非常融洽，神引导他，透过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引导这位彼得，他足足40年做完他做的该做的工。那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也谈到以色列人也是被神引导在旷野40年。我们前面有谈到旷野40年是要用三个动作来表达为什么要用40年。第一个苦练，第二个试验，第三个知道。好，什么叫做苦练？苦练这个字原来就希伯来文，这个字原来有一种虐待、苦待或是压迫、逼迫，所以这个字是一种让人处在一种很不好的、很受狭窄的这样的一种困境的里面。神在40年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不是让他们好好去享受，不是40年的享受，不是了。同样的，我们说我们人生，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得到呼召了，得到拯救了，在人生的这40年绝对不是让我们40年后好好去享受得到各样的福分。今天的很多的外邦的基督教界里面传福音，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是福音。什么叫福音？就是你信了耶稣你就得永生，得了永生之后呢，神永远不会放弃你，所以神会保守你，神会赐各样的美福给你，你家里有平安，你身体会健康，你的事业会发达，你人生做事情一都会得到神帮助，万事如意，这就叫福音。信了耶稣就是各样的福音，各样的一个福气都临到了。这是今天很多外邦的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是这种福音。那这里呢，圣经反而跟我们谈40年反而 是一种苦难，是一种受逼迫的，是一种受苦待的，处在一种困境的里面的。这是第一个他要谈的。第二个是一种试验，也就是40年是神在试验人，神要去试验人，要磨练人。试验这个字有一种强调经过一种考验，那如果用新约的用词的话，他大概会用那个用火金属经过火的熬炼，然后就会炼出那个杂质出来，成为一种纯的。所以试验这个字有一种神要来试验人，把人内在里面的不好的东西他要把它熬炼出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要淘汰出去这个是神引导40年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被炼过之后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第三个动作就是要让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你愿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没有。那到底要知道这个字很独特他要原文他没有说到底是谁要去知道，谁去知道在你的心中去遵守他的诫命，到底是你要去知道还是神要去知道。就经文来讲，本身他没有主持也就是说神要去苦验你，神要去试验你，然后要知道到底要知道是神要知道呢，还是要让你知道？我想两个都讲得通神要知道人要不要去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自己呢，我们经过40年，我们也自己也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真的去遵守神的诫命。同样的句型，我们在第十六节他又在同样的出现，我们看十六节，他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身享福。这里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叫你终久享福，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翻译，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翻译。就希伯来文的意思，他是说要使你在你后来的日子，或者说在你的后以后是做得好，也就使你在以后你能够做得好。神要苦练，神要试验，目的是要使你在以后你能够做得很好，不是神来试服你，不是，是神要让你做得好，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你要来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诫命的人就是要做得好，也就是当你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你就能够做得很好，你能够来遵守神的诫命。这是前文啊，这个就希伯来文，它其实前后是互相呼应的，它的意义都一样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回到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谈到试验的模式，他谈到用两个正，一个苦跟一个这个神的救助啊。前面谈到神让人去受苦，然后饥饿，而人受苦饥饿呢，特别提到神在人受苦饥饿的时候，神把当时以色列人所不知道跟列祖所不知道的玛瑙，也就是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东西，玛瑙把它赐给你，让你去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亚威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好，就第三节来讲，也就是今天神试验的一个模式是让你在受苦，受苦的中间你可以去知道生命，今天人的生命你能够活着是靠着神，人是靠神来活，人不是靠外面的食物来活。那当然也不是说是好像只要神不要食物，这里强调是单单，人活着不是只有单单一个食物就够了，而是你还要靠亚威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人是带着肉体，人需要食物，但是人如果你只有单靠食物来养你的肉体的话，实际上饥饿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是死的。所以这里他要跟我们强调，他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能够在旷野四十年能够活，是神赐给人食物的，是神赐给人食物的。所以我们看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十七跟十八他这里强调说你在这个迦南地你能够去建造这个房屋，牛羊增多，金银加添。那第十七节他就说，你会说这些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好像今天我们能够赚钱，我今天能够得到一些食物，得到房子可以居住，有衣服可以穿，这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去赚来的，我去工作得来的。他说恐怕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就是第三节这里所强调的，神让我们继续在四十年的旷野，是让我们去体认到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在旷野中去找食物找到了食物好像你才能够在旷野活，不是的，虽然人活着需要靠食物，但是这些食物是神赐的。就如同今天我们能够住到房子， 我们有牛羊，我们有衣服可以穿，虽然好像是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取得的，但这也是神赐的。他强调这个也是神赏赐的，我们今天能够吃，能够穿，能够住，一方面当然我们需要去工作，但是能够工作，你有力量去做，那是神赐给你的。所以这是第三节，他要去让我们强调，今天生命的维护，最主要的是在于神，让我们生命继续活着，是神让你有力量，是神赐下各样的万物菜蔬能够生长，那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让万物能够生长，好像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得着饱足啊。他这里经文从第三节跟第十七节，其实重复都在强调，那我们知道今天活着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第四节呢，他又强调在40年的旷野的第二个层面，前面谈到的是神在40年的里面的苦练，但是在40年中间呢，神有特别的保守，所以第四节他特别强调，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他要去强调这一点，表示今天人，今天在40年在人生的旷野中，神是给我们食物，神是给我们衣服穿，是让我们脚还能够继续走路，这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那神的恩典表示说，神在这样的试炼的中，他对我们的试炼绝对不是你承受不了的，因为在试炼中，神仍然是看顾我们的生命的，他看顾我们需要的。所以第四节他要强调，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那表示我们在这个旷野的这条人生的路上，虽然那么苦，没有什么享受，但至少你还活着，你还有衣服可以穿，你的脚还是没有受伤，还可以继续走，你人生的路这条还继续走下去，你没有死。那表示我们所受的试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至少神仍然用他各样的恩典在保守住，这是他第四节所强调的。同样的，在第十八节他也是同样的说，你要纪念亚威你的神，是因为得到获财的力量是神赐给你的。今天我们能够继续走这40年，那是神赐给我们力量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的。好，那作者就继续再谈到第五节，那经过40年之后，那以色列人他到底40年学到什么？他在第五节他最后说这句话，你就要心中来思考啊，人要好好想，我人生活了这么久，从我得救到现在，到底神今天引导我这一条得到救恩的这一条路，还没有死亡之前，到底这个一生的过程中是怎么，是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着？他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要来管教。神是在管教你，好像人在管教儿子一样。管教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比较偏向于一种惩戒、责打。这个不是只有教，是比较强调管那个字，管教，管教就是你有所限制，有所标准，然后让这个受教者他能够照着这个限制这个标准他来行，如果他做不好，就要受到惩罚，受到责打。 就好像对孩子一样，孩子不是只有光那边褒奖啊，他如果做错了，他要承受他父亲的一个责打。这个第五节他这里来强调，今天以色列为什么在四十年的旷野，实际上很多他们达不到神所许愿，神会责备以色列的，神还会管教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在四十年的旷野中，他们也真的经历了神很多的管教，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很多的苦有时候不光是神本身要来苦练人，因为我们也是因为人本身有很多的毛病，这一些毛病不用这样的一种苦练，人就不知道自己的那种恶劣性，那种内在里面的那种内心是往往是顽梗的，是常常刚硬的，不会要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人比较人的天性好像是比较愿意安逸的生活，这是人的天性，大概是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绝大部分的人都这样，都是喜欢比较安逸的生活，不要喜欢那种颠簸流离失所的那种生活，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啊。为什么？因为人的内在里面常常对神的话是会一种反抗的。人的肉体，照我们在罗马书里所谈到的，人的肉体常常是容许那个罪，这个撒旦，这个罪会住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让我们去违抗神的诫命，所以神就需要用生活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受苦啊。受苦为什么圣经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是因为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内在，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内在里面的状况是怎么一种状况。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就要来强调这个啊。所以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其实也是很类似的哈，他也是不断的强调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要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经文，他这里谈到，那继续说神今天继续吩咐你要来遵守谨守亚威你神的诫命啊。前面第一节说你要来谨守，那第六节这里又要说你要来谨守，而第十一节也说你要来谨守。那个第十一节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谨慎，谨慎那个字原来其实跟第六节跟第一节那个谨守都是同一个字啊，我们和本只是把它翻差一个字而已，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今天要来遵守神的诫命，那要来走他吩咐我们要去走的这一条路，然后来敬畏他。我先谈一下这个人要来走他的路，然后最后特别提到是人要来敬畏他。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他就走在神的路上，走在神路上的人，他就是成为一个敬畏亚威的人。所以什么叫敬畏亚威？他跟遵守神的诫命他是等同的。人如果不怕神，他就不会去遵守神的诫命，人怕神，人就会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他就不知道如何去敬畏亚威，他就不会去遵守神的诫命。而心中有神的人，他就会怕神，他有亚威的敬畏，他在他的里面，他会惧怕这位亚威，他就会来遵守他的诫命。好，遵守这样诫命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他后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给我们提到理由在哪里，就是神因为今天我们对遵守神会赐给我们他应许的美地，就是第一节所强调的神将列祖所应许的美地。那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常常在说迦南美地代表什么意思，对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来讲，迦南美地大概我们可以用三个面向。第一个，迦南美地是指基督，我们都是要进入到基督里。第二个， 加拉米蒂也可以指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加拉米蒂也可以指神的国，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基督，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最终是目的是要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定国度里面得到永生，所以神的国就是代表加拉美地。我们今天要得的是加拉美地，也就是要得到神的国。那这里要谈到神的国有什么好处，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希伯来文里面他用这个地土地这个地出现七次，我们和本大概没有那么多次，他这里他用了七次要进入这个美地，这个地他用了七次，他表示要强调在这块地里面，这个地到底是什么地。好，他跟我们谈到这个地，他用几个面向来跟我们谈到到底这个地是什么地。第一个，从第七节，这个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来的水，其实都是谈水了，水源很丰沛了。我们知道土地要耕种一定要有水，沙漠荒野不可能去做耕种。以色列人要从游牧民族成为一个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的时候，绝对要有水，没有水，没有畜牧业，也没有农业，所以水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强调水，那这里用四个字，河、泉、源以及山谷中流出来水，这四个词。河是什么？河原来是说水的溪流，水的溪流。这个字在迦南地来讲，也就是那一种一般我们称作旱溪的。旱溪，也就是说当有下雨这个溪才有水啊，没有下雨呢这个溪没有水。所以这个河这个字原来是说是水的溪流，就是说它是有下雨才有水的溪流，这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泉，这个泉有的人也把它换作水池啦，或是涌泉啦，反正就是或是一个井，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你是打一个洞，然后它就有水出来，这是一个泉。第三个字叫做源，源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深渊，深渊，一般我们换作深渊那个字。这是一个啊，到底深渊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认为深渊是指地下水，比方说它是地下水很丰沛了啊，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深渊是什么啊。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个深渊大概是指以色列他们的地下水很丰沛了啊。第四个字是从山谷中流出来，从山谷中流出来的。那有的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涌泉的啊，涌泉啊，也有可能是指涌泉啊。那如果你是地下水丰沛的地方，就会有涌泉。我讲这么详细的目的是在跟我们强调一点，经文讲这么多，从来没有讲说雨水丰沛，他不讲雨水丰沛啊。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在迦南地。一年就是两季的季节，春季跟秋季，大概会下雨大概一个月左右，也就是春季大概会下一个月，秋季大概会下一个月，其他的时间呢，下雨的时间非常短，非常少，也就是它的水大概就是在这两个季节里面。春秋季节交换的时候，从地中海来的这个气流带来，这是一种，以及从这个我们说从这个南方南方这个印度洋来的这个水汽大概在也 就是另外一种，它是南北刚好是一年交换两次，大概在两个月的中间，它的雨水有，其他时间几乎都没有雨水。所以经文为什么它要强调没有直接的雨水，反而是你看不到雨水，不像这个其他地方哈，其他地方很多很多有下雨的地方哈，但是迦南地本身雨水并不是很丰沛的，它反而是水都是在地底下的，所以为什么有强调河流、强调泉、强调涌泉、强调地下水啊？大家强调这个都是内在隐藏的，这些水都是内在隐藏的，不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今天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教会里面得到的水泉在哪里？我认为可能是指圣灵了。教会中教会有圣灵，而圣灵是运行在我们内在里面的，而这个是非常丰沛的，足够我们用的。第八节谈到这个地，他用七个词来谈到这个地有出产七样的东西，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七样，而是说他用这七样做代表。而这七样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几乎在迦南地里面最主要的主食的七样。他用第八节谈到这七样东西，这七样我们大概都了解。第九节他又去提到，那你在这个地的里面你是不缺食物的，一无所缺的，这句话。九节上半节这句话蛮有趣的，它经文其实有的翻译有很多的不同的翻译，它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像一种诗词一样，这是一个诗词。这句话里面它用了那个在其中，其实我们赫本没有翻出来，在其中出现两次，那粮食跟吃，吃跟粮食这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吃跟粮食都是同一个字，那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所以我把它翻出来。第九节的上半节它有一种诗词的一种对应法，你在其中吃不穷乏，或者说你在其中不穷乏的吃，再来你在其中粮食不是所有的粮食你不缺乏，或者说你不缺乏所有的粮食。所以前面谈到你吃是不穷乏的，不缺乏的，后面谈到粮食是不缺乏的，然后都强调是你在其中，也就是你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你永远不用怕你吃没得吃，没得吃。那他刚好是要故意去呼应前面谈到的，在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强调，在旷野中，他们能够吃的什么？只有玛拿，一样东西。如果你每天都要在一清早要去拾玛拿，如果你每天清早你不去拾，你不去捡玛拿，你就没得吃。但是在这里他强调的话，那是说，当你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反而不用忧愁，你好像没得吃，不用忧愁。所以今天他用做一个对比。人生的旷野，我们常常会饿肚子，我们当然会烦恼，可能有时候怕明天没钱用了，没得吃了。但是当我们以后进到永生，进到神的国里面呢，我们不用烦恼吃了，我不用去烦恼吃，那个都不缺乏，因为也不需要吃了。所以这里做一个互相呼应，旷野的生活跟迦南地的生活是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模式，我们不能够用旷野的生活来模拟迦南地的生活。 就正如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今世的里面，还带着肉体的生活的模式，用这种方式来推想以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带着属灵的身体的生活，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只能够做一个对极大的反差对比。这里是要强调这一点。第九节的下半节他又在讲另外一个，那地的石头是铁，山中可以挖铜。他强调迦南地很多的铁跟铜。那到底讲铁跟铜是什么意思？摩西五经里面谈到铁跟铜一同出现的，我大概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地方是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二节，第四章二十二节，四章二十二节那里有提到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子孙，就是四八该隐这个字，土巴该隐。土巴该隐本身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铜铁利器的，这里谈到铜铁它是做一种利器的。那到底这个利器是什么利器呢？我们也不知道很清楚，到底它这个利器是指兵器，征战用的兵器呢，还是一些农业的，或是其他的工业，农业工业上的一种器具，今天我没有强调啊。所以我们都知道铜铁大概是做器具，他强调铜铁是一种器具。但是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九节他那里用铁跟铜一同出现，那是一种咒诅，是咒诅以色列人他们土地如铁如铜，表示不能够生产。原先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可以生产的，是很丰沛的一种雨水那个水泉啊，所以可以耕种啊，可以耕种就有很多的一种土产生收获。但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九节那里谈到，如果人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会让本来美好的土地变成是受咒诅的土地，受咒诅的土地就变成是铁跟铜的土地，就不能够种植，不能够生产食物的土地，那是就变成一种受咒诅的意思。那里谈到铁跟铜。再来民数记的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民数记三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有提到以色列如果他们出去征战，征战结束之后回来有特别要求洁净，你出去打仗的人回来都要做洁净的动作。那洁净的动作就人有人的处理方法，就物品有物品的处理方法。在31章22节那里有提到以色列的兵器是用铁用铜所做的兵器，他要用火烤过，用火这个烤过再把那些污秽除掉人呢能用水清洗所以那里是铁跟铜是代表一种兵器。生命记这里是第四次的出现，第五次的出现是在生命记的第33章的25节，33章的25节，那里的铁跟铜是代表城中里面的一个门的门栓。你如果这个门栓是用铁跟铜做的，那表示你这个城门是很坚固的，敌人攻破没办法攻破。但是有的我们知道古代要用铁或是铜做的门栓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的。说木头你如果被攻城的时候，一般就攻这个城门很容易这个城门就被攻破了，所以那个城门比较不坚固。 那你用铁跟铜来形容他们的城门的门栓是很坚固的，他们是敌人攻不破的。这是在申命记三十三章那里，摩西的一个最后对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一个预言，的提到铁跟铜。我讲那么多是目的让我们去了解，表示说以色列人今天进入到那个地，那个地的出产不光有农作物，也可以出产这一种铁跟铜。铁在铜在古代来讲代表财富，因为这种是一种贵重的金属，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金跟银啊、钻石啊，哦，这个都是一种贵重金属。啊，古代呢是以铁跟铜啊，这是一种很贵重的金属啊，他们可以生产，然后成为器具、成为兵器啊，成为很多的用具啊。那表示说，在这个迦南地里面，神赐给以色列的是足够他们来用。吃住用都没有忧虑，这是他经文不断的重复的强调的。那最后呢，第十节就说：“那你呢，在那个地方你吃了，而且饱足了。”啊，我们和本就直接说你吃得饱足，他原来是说你吃了，而且你又得到饱足了。啊，饱足要怎么办？你就要称颂亚威。所以今天得到迦南美地的人，你要记得，你要来称颂，你要来感恩。其实对我们来讲，圣经的不断传道，为什么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因为在苦难中仍然有盼望，神要把神的国赐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神的国度，神要赐给我们，我们就要，虽然还没有得到，我们也要喜乐，我们要感恩。这里也谈到说，你进去的那里，你就要称颂亚威。十一节到十八节大概主题，刚才跟前面我们所讲的是大概都是一样，主题大概是一样，不过就经文它比较独特，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这里谈到说，你心高气傲，忘记亚威你的神。心高气傲原来是说你的心升高了，人的心升高了。那人的心的升高是因为十二节到十三节有提到说，因为人的财富增多了。财务增多，那里谈到你有羊群，你有美好的房子，金银家电，什么都是多加添，那你就心就升高。人的心升高就是人骄傲了，人骄傲就会忘记亚威你的神。好，从第十四节或半段到第十六节，这里提到这一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你会忘记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他第一个，他谈到是从埃及领你出来的神。第一个是领你出埃及的神。第二个，第十五节上半句是在旷野里面引导你的神。而那个旷野，他要形容这个旷野是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那表示说这个旷野是真的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神呢领你引导在旷野中来引导你，让不让你们灭亡，那表示神在旷野中的恩典，领出埃及的恩典，在旷野中的恩典。第三个第十五节的后半节，他是说是从你从这个磐石中里面有出水，能够得到水的这一位神。他特别强调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石头不可能变成水，但是神就让石头中间跑出水来。他特别去强调，在人以为不可能的时候，神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这样一个神，让死无变有，死而复活的神。神是这样的一种神。所以使水从坚硬的盘子里面流出来，就是来代表神是死无 变有的神，神是使死亡变复活的神。这是第三个他要去强调的，人常常忘记这样的神，这种大有能力的神。第四个是十六节上半节，这一位神呢是用玛拿来喂养你们的神，也就在没有办法得到食物的时候，神是玛拿给他们的神，来喂养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的神。神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赐给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拾起玛拿，怎么样拾？照你们的分量，不可多不可少，多了你吃不完了，它会变成腐坏，它会发出恶臭，少了你吃不饱。所以是神造的人所需要的，神赐恩典给这样的人。他来讲神是这样的神。好，人常常会忘记神是这样的神。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会忘记当初我们得到神呼召拯救我们这一个，我们开始为什么我们会信耶稣，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们会信耶稣，我们忘了神当初的一个呼召，神的拯救。再来，神我们忘了会忘记在我们人生还活的这条路上，神如何引导我们避免很多的灾难，那些灾难像火蛇，像蝎子，像干旱，像无水之地一样，神就是引导我们走过去了。我们也会忘记神是那个使无变有的神，我们也会忘记那位神是按照我们需要他来供应我们的神。而作者这里他用这样的四句话来形容以色列人会忘记啊，其实我们常常也是忘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透过经文来好好的来提醒。最后我要谈的是我们从第六章跟第八章里面经文最重要的一个引用句子，就是六章那里有提到两个我们在第六章那里有提到耶稣在这个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六章的第十三节跟第十六节你要敬畏亚威，单单侍奉，单单敬拜他，你要单单侍奉亚威，敬拜，敬拜跟侍奉，你不可试探亚威你的神，第十六节。以及这里的第八章里面谈到了第三节这句话，我们刚才 也说过了。就马太福音来讲，马太引用这三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它跟我们生命记所出现的次序颠倒，出现的次序是颠倒。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看到六章第十三节，你要单单敬拜侍奉亚威神，是在六章的第十三节，而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用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最后一次，马太第四章第十节，耶稣最后用这句话来回答那魔鬼的试探，而马太把它用在最后，但是在生命记这里是出现最前面的。同样的十六节，这是第二次第二句话，马太也是引用这个第二句话。那我们也知道，那第三个就是第八章的这个第三节。八章的第三节，这个如果这里是第三句话，是最后一个，但是马太呢把它放在最前面，它是在马太的第四章的第四节。所以刚好马太福音是把这个次序刚好颠倒。他把这个次序颠倒。路加呢，我们发现到路加只是把第六章里面这两个十三节跟第十六节的出现的次序颠倒，他把这个次序颠倒。那最后呢，这个有关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呢都是放在最前面。 我想这个他们引用，不管怎么样引用，基本上都离不开啊，都一样的，从第六章到第八章。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六章跟八章它是有相同的主题。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是从六章到八章把它看作是一致的。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们在引用的时候会把它套在一起来看。今天耶稣受到试探，他们耶稣在读经文，他也是读六到八把它看作一体的一致的，所以耶稣就用同样的经文来回应撒旦的试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那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所从经文所读到的，虽然好像没有像其他的律法书类似条文句的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这里没有谈到那种条文式的，但是从这些话里面，它本身这就成为一种律法，成为一种教导，成为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些话就要成为我们在遵守神诫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努力要去注意的。最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刚才强调要灭亡，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一定会灭亡，这是经文他要去强调的。但是这里的强调，从十九节他这里说，你若忘记亚威你的神，那个忘记那个字，这个字它原文是一种用两个忘记重复出现，一个是不定词，一个是直接的直述语气的，一个用不定词，一个用直述语气。我们在上次有谈到希伯来文里面，如果用同一个字再放在一起出现，它就有一种特别的强调法。所以十九节它是一种强调说，你如果是确确实实的忘记，那你确确实实的忘记你会怎么样呢？第二十节他就用的说，你就是一定必定会灭亡。我们和本就把它翻译出来，你们是必定灭亡。你如果确实忘记，你就必定灭亡。作者用这样的一种这么样肯定的话，你如果全然忘记神，神就全然把你忘记，神也把你灭亡。他做一个最后来提醒我们的，免得我们不听从亚威你的神。今天神让这些不听从的这些外邦人他们灭亡，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也一样，神也说他也是照样灭亡。以色列人并不比外邦人有什么特别的高，特别的优点，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都一样，神不会因为说你不遵守律法我就不惩罚你，不把你灭亡，都一样。神的律法的准则，为什么我们说神是真正的公义，就是在这里显现出来。神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同一个准则，不会说犹太人要遵守律法我们外邦人不需要遵守律法，也不会说因为犹太人遵守律不遵守律法神就不灭他们，而反而我们这些不遵守律法的犹太外邦人呢，我们不遵守律法呢神不灭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就是这样讲，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遵守律法神不会灭我们，但是犹太人呢，神对他们是他们如果不遵守神要灭他们。今天很多人把神的审判准则随意更改，好像这位神是用不同的方式，我们都不知道那神到底他的公义在哪里啊！因为我们用神的话，我们时刻的紧紧抓住啊，荣耀会在神面前，阿们。
好，七十四首，神用圣典教化人，七十四首，七十四。神用圣典教化人，
缠绵正道立独身，
预备唱。
神游圣殿教化人，缠绵正道立独身，教才千有风古旧，皆是出自一位神，他用故事是作借鉴，借鉴我们末世人，所以此事掌文策，未免跌倒当今生。弟兄们，我不愿意，如不知我们诸王心都在云霞海中过，云海里尽会莫惜，一样莲子一样水，作何莲盘长相随，他们多半身不远，所以狂野到毕业，这些皆是无等解，不可贪恋之犯罪，不可出卖卖脑想，想起有人还雅味，忽见影向其所行，一日到彼处可及，无事诸如其所事，为舍出名且君民。